兄弟们，主日平安。我们今天主日讲到的经文，主日正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第五章还有第六章的前面的一部分啊。首先呢，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五章的第一节到十一节。耶稣站在哥尼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设为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他的伙伴西庇太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了所有的跟从了耶稣啊。首先我们看这个第五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一节，在这里呢，我们需要注意，在路加福音每次他要讲一个新的事件的时候，他前面都会有这样说，然后事情就变成这样。这个中文没有翻译出来，在原文说然后事情就成为这样啊，然后是，而且呢，每当出现这个事，不单讲新的，而且跟上一件事情是有关联的。上一次讲的是什么？耶稣医治彼得的岳母啊，说然后事情成为这样，当那些人群啊拥挤他要听神的道的时候，他就站在哥尼撒勒湖边。我们来看，我们看这个第四章的三十七到三十七节还有四十二节。耶稣呢，在第四章的时候，我们讲过啊，耶稣的名声呢，就是他的讲道，他带着权柄的讲道，还有他的行神迹的能力啊，他行神迹、赶鬼、医治人的能力，就传遍了加利利四围的地方啊。而且到四章四十二节的时候，众人要强留耶稣，不让他离开他们。然后呢，众人就一直拥挤他，然后耶稣就到了这个哥尼撒勒湖的旁边。啊，我们来看这个哥尼撒勒湖哈。这个地方呢，就是加利利海。这个地方是哥尼撒勒，也就是说，在加利海的这一块地方，在这块地方，啊，我们接下来会知道耶稣为什么到这个地方，因为耶稣被周围的人拥挤啊，簇拥，已经耶稣，但耶稣呢一直在躲避这些众人。啊，所以说耶稣没办法被挤到了这个地方，然后耶稣在接下来呢，也是上帝的安排。耶稣呢就在湖边的时候呢，后来他找了两只船，在船上讲道，啊，这些人呢就被隔在这个湖和船的这个地方，啊，隔着湖的船的这个地方。所以说我们看到耶稣呢，他其实在一直给我们做示范，就耶稣一直在传福音，耶稣一直在行神迹医治人，但是耶稣呢，始终让自己远离什么名利人的吹捧。其实耶稣是神，他本当受到荣耀，但在路加福音当中更多的是强调耶稣给我们做的示范，就是我们今天身为人，我们无论是做传道还在教会做工作的，我们当奉主的名在世界上广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做工作的时候，你要与名利地位人的吹捧和拥簇这件事情去划开界限。所以说你看耶稣一直是这样做啊，他一直这样做。这个哥尼撒勒呢，就是竖琴的意思啊，旧约的时候就是基利尼啊，古时候呢，在应许之地的东边的边界，在加德支派的境内啊。你去看这个民数记三十四章、申命记第三章，还有约书亚记第十三章，是分给加德支派的地方啊。第二节，然后他看见两艘船停在湖边。但是渔民呢已经离开他们，正在洗网。 这两艘船呢，是西门和他的同伴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和约翰打鱼用的船，也是后来耶稣行那个捕鱼的神迹的那两艘船。后来呢，经过这个神迹之后呢，西门和西庇太的两个儿子放下了捕鱼的工作，跟随了耶稣啊，跟随了耶稣。也就是说，之后呢，经过这个神迹，耶稣要呼召这两艘渔船上的人呢，进入全职侍奉。这个哥尼撒勒的湖边呢，就是西门一直以来他打鱼的地方，他靠这个养生，他也靠这个赚钱，这是他擅长的一份工作啊，擅长的一份工作。第三节，然后他就进入这船当中的一艘，就是西门的那一艘。他要求西门呢稍微离开陆地啊，然后就坐下从船上教导那些人群。他让西门那个船稍微离开陆地，这样呢把人隔在岸边，但是呢离得又不是很远，人也能听到耶稣讲道啊。这里就告诉我们呢，我们看到还是我们之前所说的啊，耶稣的名声传开了，但耶稣他拒绝接受人的拥戴啊。你看一直以来哈，耶稣呢传道侍奉，远离人的拥戴，宁可去到旷野，宁可到船上讲道，也要与人的吹捧和拥戴隔开，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你看在圣经当中哈，你无论是第四章还是第五章，你一直看到要么就躲开，要么就退到旷野祷告。耶稣从来不是说借着某些事情扩大自己的影响力，这就是我们的见证。教会呢要传道，但是教会呢不要随便与人相交，教会要传道，教会要尤其是与人这种吹捧和隔绝去区别开啊，去区别开。这就是耶稣作为人他给我们的教训，就是福音仍然要传，但是你要避免去接受人的吹捧，或者说你潜意识里追求人的吹捧啊。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第四节，当宣讲完了，就对西门说，你返回进到这个，就进到这个水的深处啊，放下你们的渔网去捕鱼。西门就回答说，老师，经过整个夜晚的劳苦，我们一无所获，但依从你的话，我们就将那些渔网往下放。我们来看这里，这句话呢，其实呢，你不要单纯的想这里是说彼得非常有信心，但是这里边呢其实也照出了彼得的问题。在第四章结尾那段当中，你会发现耶稣医好了西门的岳母，然后西门的岳母是什么？立即起来侍奉耶稣，对不对？然后接下来呢，在西门那个房间里边来了很多的人，耶稣都按手在他们身上医好了他们，并且赶出他们身上的魔鬼。但是我们发现一个事情，他的岳母都投身侍奉了，西门还是没有投身侍奉。西门在听完道之后，在看到这些神迹之后，他那一夜在做什么？他那一夜又去打鱼了，是不是？这就是这样的人啊。你也就明白为什么西门后来会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到底有什么罪呢？他是奸淫了杀人了还是偷盗了？你要思考这个问题。其实彼得呢，在主的呼召上我们看他是有亏欠，当然这也像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即便看到很多神迹呢，即便上帝呼召我们去做这个侍奉，但是我们呢仍然没有决定委身。我们在听完道聚完会之后呢，还是冲到世界上去做世界上工作，但是打了一夜之后一无所获，打了一夜之后一无所获。其实呢，这时候就是应该放下这份工作的时候，就是应该投身侍奉的时候。第六点，然后就如此施行，网住了极多的鱼群，他们的网正在要破开啊。这里呢跟其他福音书不同，其他福音书说网没破，但这说什么？说正要破开啊，马上正在破裂的这个过程当中。然后他呼召在另一条船上同伴，便来的人帮助他们，他们就装满两艘船，使得他们这两艘船正要沉下去啊，正要沉下去。然后西门彼得看见了，就扑倒在耶稣膝前说，请离开我，因为我是个罪人，主啊。这个神迹的第一个结果是彼得认自己的罪。首先呢，耶稣一直以来他所传讲的道，他所行的神迹看似是医治神迹，其实是什么？赦罪神迹。不知道是什么？ 是赦罪神迹，对不对？耶稣一直以来他故意在传达什么？关于赦罪的真理，关于认罪的真理啊。所以说我们知道耶稣所有的神迹离不开什么？教导人认罪，赦免人罪恶，是不是？也包括前面他和文士法利赛人辩论，说人子在地上有什么？有赦罪的权柄。然后我们呢，接下来还需要注意一个问题，为什么在这一个打鱼的神迹之后，彼得一级俯伏敬拜耶稣，并宣称自己是罪人？因为你看前面第四章结尾，你知道耶稣行了这么多的神迹，实际上是为彼得而行。因为这些神迹发生在哪里？发生在彼得的家里。一个家有了这么多的神迹，他为什么不去侍奉主？耶稣主动的进入了西门彼得的家，医治他的岳母，并为他行了捕鱼的神迹。其实耶稣一直在督促彼得，引导彼得，还是在什么？忍耐彼得啊。耶稣行这个神迹，我们知道结尾，当然一方面说你要得人如得鱼，对不对？但另一方面，耶稣也告诉彼得，你不做我安排给你的工作，然后你到世界上去追求这些东西，你忙碌一整夜不能休息，夜里是休息的，你也得不到，对不对？你忙碌一辈子你也得不到。因为无论是你打鱼也好，还是在世界上赚钱也好，还是做什么工作也好，只有当上帝给你的时候你才能得到，对不对？上帝让你打到鱼的时候，你两条船会要沉下去。上帝让你挣到钱的时候你会怎么样？但是你不是做这个工作的时候，上帝呼召你去追求天国永生的时候，你在世界上你即使追求整夜，你没有安息，你做再多你也不会有任何的收获。所以说一直以来你会发现耶稣对彼得是什么？主动的行神迹，主动的进入他的家，医治他的岳母，在他家为中心，然后所有的人来到这里去行神迹。但是彼得，你在路加福音这里你会发现，关于彼得蒙召这个事，彼得一直以来是什么？观望、质疑，而且还有是什么？走投无路之下极其勉强的顺服，对不对？在世界上追求世界，就是不肯顺服，不肯做侍奉，还要做生意，还要做这做那，最后钱都赔光了，几年当中一无所获，然后最后怎么样？说主啊，要不还是听你的吧，因为这几年反正也白忙活了，也没有什么其他。很多时候人的顺服，人呼应主的呼召，那就是这样的，对不对？当他真正明白的时候，他发现其实他不配主的呼召，对不对？主为他尽了这么大的功夫，说了这么多的话，行了这么多的神迹，他最终才是勉强的顺服，对不对？他始终放不下他打鱼的那份工作。远的不说，你对比另外一个人，后边有一个，还有一个人蒙召，那个人叫什么？税吏马太。那个人我问一下，他怎么蒙召的？耶稣就说了几句话，耶稣说什么？起来跟随我。那个人就怎么样？立即撇下一切跟随主。你要明白这其中的对比，对不对？所以说为什么彼得在这时候说，主你离开我，你别用我了，因为什么？因为我不配。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悔改，主啊我不配啊，主啊你离开我，我太脏了，对不对？主啊你用别人嘛，因为我并不是这么追求的人，我不配，对不对？所以说你注意，西门彼得在这里的时候，他对耶稣的称呼从老师变成了什么？主。从这一刻他要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主，他要让主成为他的主，而不是让他的爱好，他所喜欢的那些根本不值钱的东西成为他的主。在这一刻他真正顺服下来，他感到了主的爱，他感到了主的呼召，他感到了主的圣洁和主的忍耐，他知道自己是不配的。就像以赛亚当年蒙召一样，以赛亚说什么？祸灾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人当中。然后说惊讶笼罩的和他一同的就是做捕鱼工作的人，就是什么西庇太的儿子雅各、约翰，当然还有他的兄弟安德烈啊，说惊讶笼罩了。说然后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和约翰也是同样，他们是西门的同伴， 这些人也跟随耶稣，也听耶稣讲道，然后也整夜不休息的去打鱼。这些人同样被震惊了。这些人将要在未来成为彼得传道的同伴，他们将一同成为初代教会的领袖。然后耶稣对西门说，不要被吓到，从现在开始你要捕捉人。注意这句话，耶稣说你要开始捉人了。首先呢，以西结说的意象在以西结书47:8-10，必有渔夫站在河边，从隐基底直到隐以格连都做晒网之处，那鱼各从其类，好像大海的鱼甚多。以西结书这段是不是在呼应彼得蒙召这段？是的，这个神迹其实是给西门做比喻，用得鱼这一幕来比喻在末后的时候西门得人，你知道吗？得人。从这一天开始你会发现西门的一切改变了，他的名字也变了，他从西门什么西敏，就是听见了，变成了什么彼得石头，光听，知道吧？光听不去释放，光听光观望，最后怎么样？成为磐石，成为教会的领袖啊。所以说你看使徒行传2章、4章，在末后的时候3000人悔改，5000人悔改，恒心遵守主的教训，耶稣的预言是真的。然后我们要知道创世纪当中的1章讲到上帝造海中的鱼，也讲到上帝造各种动物，无论是鱼还是动物，其实弟兄姊妹他都是在用动物来比什么？来比人啊，来比人，用动物来比人。那些被使徒捞上来的鱼就是得救的人，因为当耶稣再来的时候就没有海了，你就没有机会被捞上来了啊。所以说你会发现，无论是这装满两条船的这些鱼，还是初代教会当中使徒行传当中来到初代教会的人，他们都是主招来的，他们就像这些鱼一样，不是你去捕它，是自己往里钻，你知道吗？初代教会的人都自愿的，极其迫切的渴望得救，渴望加入教会，渴望真正得救，对不对？看使徒行传2章44-47，他们在教会初代教会是怎么同心合意，主动的赞美神，奉献一切，然后主将得救的天天加给他们。这就是说，这些鱼是他们自己钻到网里的，不是骗来的，不是洗脑骗来的，是他们甘心情愿的。谁解？然后就把船引到陆地，撇下了一切，跟随了他。你注意这里啊，这个神迹的结果绝对不是信耶稣得好处发大财，因为最后得到这些鱼也不要了，对不对？圣经没有记载，然后彼得拿这些鱼去怎么样？怎么没有？把这些放弃了，对不对？连船连鱼都放弃了。这个神迹的结果是西门把船丢掉，把这些放弃之后，舍弃一切跟随了耶稣。彼得没有从这个神迹当中获得任何物质上的好处，连打上来的鱼也没有回收回来。也就是说，耶稣行的这个神迹的结果，彼得并没有在事业上得到利益，反倒是因为这个神迹，他把一切放弃了，他跟随了耶稣。所以说，弟兄姊妹，对于一个看到、觉悟到来世全能的人，你这样的舍弃一切是应该的。因为耶稣在路加福音14上说，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做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舍弃一切跟随主，这是必须的，对不对？怎么有人上帝呼召你了，让你做传道，让在教会做工作了，还在抱怨，哎，我不能做生意，我不能，哎，我那些东西都不能舍弃，对不对？还是爱那些东西呢？耶稣怎么说的？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能撇下一切跟随我，就不能做我的门徒。除了撇下罪恶，舍弃你的人际关系，更主要是把你曾经所爱所从事的那些世上的那些门道和事业，如果主呼召你，你就要放下它啊。你看之后有个例子嘛，那个税吏他撇下所有跟随了耶稣。这个舍弃一切是圣经当中非常重要的啊。在路加福音18章就有一个人啊，他连认罪悔改，他连遵守律法他都做到了，但是就有一点，他舍不下他的钱财。结果是什么？结果是他不能进神的国，对不对？ 然后彼得问，那我们撇下所有，我们能得什么呢？耶稣说，我是在告诉你们，为神的国撇下房屋或是妻子弟兄父母儿女，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来世不得永生，对不对？这就是圣经所说的，人为主撇下一切啊。那个撇下妻子不是说看自己老婆不好然后离了婚，再在教会再找一个说，哎呀，我们一起侍奉主，不是的。他是因为他妻子不愿跟随他传道嘛，最后没办法，他妻子离开他了，他就孤身一人，没有再找。为了什么？为了神国的缘故啊。这里并不是像今天有的人，我看那些明星基督徒和前夫前妻离了，然后说，哎，我来到教会了，终于找到了同心合意的了，然后那个也是离的，那个是犯罪的啊。你要注意，在初代教会的有很多人，他为了追求永生，他真的舍弃了一切，舍弃了一切。然后我们看，我们来看这个十二节到十六节。有一回，耶稣在一个城里，有人满身长了大麻风，看见他就伏伏在地，求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大麻风立刻离开了他的身。耶稣嘱咐他：“你切不可告诉人，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又要为你得了洁净，照摩西所吩咐的，献上礼物，对众人做证据。”但耶稣的名声越发传扬出去，有极多的人聚集来听到，也指望医治他们的病。耶稣就退到旷野去祷告。我们来看十二到十六节，十二到十六节。然后呢，你也可以去对照一下马太福音第一章，马太福音啊相关的经文，它的一些侧重点和一些记载的不同。十二节说，然后事情成为这样，当他在其中一个城的，就在加利利一个城的时候，看到有一个充满大麻风的人。这个人呢，他不是普通大麻风，他是浑身都是大麻风。从头到脚都是大麻风，并不是说像米利安一样啊，光头上长的，不是 像有的人一样，要么光头上长大麻风，要么身体某个部位长，他是浑身都长。圣经当中记载的第一个长大麻风的人呢，是摩西的姐姐米利安，他因为犯罪，因为攻击上帝的仆人摩西，就长了大麻风。这个大麻风呢，是显明这个人有罪，显明神的手在这个人身上。然后我们知道，在摩西的律法当中，染上大麻风的人，他要被隔绝的以色列人之外，而且要嘴上喊着不洁了不洁了，提醒人别靠近，而且跟天国永生无关无犯，你知道吗？这就是大麻风，被隔在以色列之外啊，被隔在以色列之外。今天呢，也相当于被隔在教会之外啊。当大麻风被医治的时候，等于这个人的罪恶被赦免，他的咒诅怎么样？被挪去了，你知道吗？他咒诅被挪去了。如果一个人全身长满大麻风，就足以证明他的罪孽深重，他身上的魔鬼非常多，他浑身充满罪孽。如果这个人呢，在神面前都能被赦免，那么一切来到基督面前寻求赦罪的人呢，真正悔改的人呢，基督也有能力拯救他啊。他看见耶稣就脸伏于地恳求他说：“主啊，你若愿意就能洁净，主啊，你若愿意就能洁净。”这句话的意思强调的重点是什么呢？第一，他说耶稣是主；第二呢，权力在耶稣手中，只要耶稣肯同意，他就能洁净。这是对主的权柄的一种承认。然后耶稣伸手摸了他说：“我愿意，你被洁净了。”大麻风立刻离开了他。在旧约当中，大麻风别说摸了，看见都得躲起来啊。他坐过的地方都不洁，大麻风是不可触摸的。但耶稣触摸之后，不但没有染上大麻风，反倒大麻风因耶稣被洁净，而且是耶稣，你看这段对话说：“你若肯就能洁净我。”他说：“我愿意，你被洁净吧。”在一瞬间，这个神迹被实行出来，证明耶稣的权柄是何等大的权柄。只要他愿意，他能把你从犯罪的咒诅当中拯救出来。因为大麻风是什么？是人犯罪之后的咒诅。这一切只要主愿意。十四节，然后他嘱咐他们不要对任何人说， 嘱咐他不要对任何人说，只要去展示你自己给祭司，并且带上你关于洁净的祭物，如同摩西所吩咐的，对他们做见证。看利未记十四章哈，大麻风得洁净的日子呢，要带上祭物到祭司那里做洁净的证据，而且呢，祭司要献赎罪祭，对吧？说献完赎罪祭呢，他的罪就赦免了，他就洁净了。其实那些礼物不能洁净的，你要注意这里的顺序哈。旧约的礼是什么？是耶稣洁净你，然后那些礼物只是你得洁净的一个证据啊。在摩西律法当中呢，大麻风呢要献赎罪祭，目的就是赦罪。所以说耶稣不希望这个神迹被理解为医学神迹，他希望人能够明白这个神迹当中所表达的赦罪的这种真理。而且你看条例当中哈，那祭物的血要洒在这个人他的右耳垂、右手的大拇指和右脚的大拇指上，对不对？这个本质呢，按照摩西的律法献上赎罪祭、献做洁净礼，其实是为耶稣所献上。因为什么呀？不是那些祭物死了，而是耶稣为这个人的罪死了。耶稣是祭物的本体。十五节，但是关于他的消息更加广传，有许多人要听，并且要从他医治被洁净，然后他却撤退到旷野，并且祷告。耶稣不喜欢这个结果。耶稣要的是人有明白这个神迹的本意，人寻求赦免罪恶，人寻求从咒诅当中脱离，而不是借着耶稣治病，而不是借着耶稣从生活上、从各样的困境上得以摆脱。所以说，这很多人想得医治的这个想法呢，就背离了耶稣的初衷。耶稣希望他们要求的是得赦免、得洁净，而且呢，耶稣他并不接受人的吹捧，他为我们离开榜样。当人吹捧你的时候，退到旷野，远离世界，进到教会祷告。这就是耶稣所说的。所以很多牧师团的人跌倒呢，因为他其实不懂得，也不愿意进入旷野，远离人群去祷告。啊，好，我们看这个十七节到二十六节。有一天耶稣教训人，有法利赛人和教法师在旁边坐着，他们是从加利各乡村和犹太并耶路撒冷来的，主的能力与耶稣同在，使他们医治病人。有人用褥子抬一个坛子，要抬进去放在耶稣面前，却人多寻不出法子抬进去，就上了房顶，从瓦间把他连褥子坠到当中，正在耶稣面前。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坛子说，你的罪得赦了。文士和法利赛人就说，这说健忘话的是谁？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耶稣知道他们所议论的，就说，你们心里议论的是什么呢？或说你的罪赦了，或说你起来行走，哪一样容易呢？但我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摊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人当众人面前立即起来，拿着他所躺卧的褥子回家去，归荣耀于神。众人都惊奇，也归荣耀于神，并且满心惧怕，说，我们今日看见非常的事了。我们看十七到二十六节，说然后事情成为这样啊，这跟上一个事件也有相关联。耶稣行神迹也好，耶稣医治大麻风也好，这些极大的神迹就传出去了，对不对？所以接下来说，有一天他正在教导，并且法利赛人和律法师坐着，他们来自加利的各村庄和犹太的耶路撒冷。这些人是听了耶稣行的事情之后来的，但他们是来听到的吗？不是的，他们是来挑刺儿的啊。儒家福音在这里第一次提到法利赛人和律法师。法利赛人就是分离的意思，就是说他强调自己很圣洁。然后律法师是什么呢？教导律法。其实两类人是同一类人。这些人呢，在犹太教有着非常大的权力，受人尊重，教导人律法。这些人是耶稣在世上传道的时候最大的仇敌啊。而且我还告诉你，这类人也将是我们教会传道的仇敌。这两种人呢是一类，其实你去看一看，他们呢强调律法，强调神，但是他们并不明白律法的本质， 且没有爱心和信心，而且讲论什么虚无缥缈的人的道理。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呢，保罗就嘱咐那些类似的人呢，不要传异教，不要说那些什么荒谬无凭的话，美无穷的家谱，有一些跟信心没关系的一些无用的辩论，说命令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这人偏离这些，凡讲论虚浮的话，想要做教法师，却不明白自己所说的、所证明的。律法原是好的，只要人用的合意。律法不是给义人设立的，乃是给不法的和不服的、不虔诚的和犯罪的、不圣洁和恋世俗的、弑父母和杀人的、行淫的和亲男色的、抢人口的和说谎话的、并且假释的和为别样敌正道事是设立的。这是照着可曾称颂之神交托我荣耀的福音说的。所以说我们看这里哈，上帝，首先呢，你谈到律法的时候，你做律法师也好，你给人讲道也好，你给人讲圣经也好，其实很重要的一点，你要知道律法是干什么的，并且你要知道律法怎么用。律法是给那些作恶不悔改的人用的，但不是给耶稣这样的人用的，你要明白。律法是给文士法利赛人这样的人用的，不是给耶稣和他的门徒这样舍弃一切跟随主的人用的。啊，律法是用来指责恶人的，不是来限制义人的，你就要明白。啊，当你拿律法去批评人的时候，你要知道你在批评义人还是恶人，你是在促进教会的施工，是在帮助教会的讲道、教会的侍奉，还是在拆毁教会的讲道和拆毁教会的侍奉？你要知道你引用圣经你的出发点是什么。在路加福音当中，你看第七章啊，法利赛人和律法师不受约翰的洗礼，为自己废弃神的旨意，这就是他们不肯认罪悔改，不肯脱离罪恶，那你讲什么律法啊？这个路加福音第十一章当中呢，耶稣讲到这个文士法利赛人他的特征，吃饭之前洗杯子洗手，然后在那些不重要的事上献十分之一，公义爱神的事一点不去做，喜爱会堂里的守卫啊，喜爱嘚瑟啊，喜欢飙，如同显露的坟墓，喜欢做表面工作，喜欢假装敬虔啊，喜欢人吹捧自己。在路加福音十一章呢，耶稣也咒骂这些律法师，把难担的担子放在别人身上，自己一个指头不动，把知识的钥匙夺了去，自己不进天国，也不让别人进去。这些人用错误的解经，用荒谬的言语去讲圣经、讲律法，并且自己不遵守，掌握着律法的教导、律法的这个权利，却用错误的教导引以色列人走向灭亡。在路加福音十二章呢，当几万人聚集的时候，耶稣首先说防备法利赛人的教什么假冒伪善表演，对不对？然后你看接下来这些神，你包括在安息日医病，他们不让医，也包括路加福音十四章，耶稣当着他们面问安息日治病可不可以，他们不说话，你看到没有？残忍冷血，不爱地。路加福音十六章贪爱钱财，休妻另娶，犯奸淫，这都是他们的罪恶啊。所以说呢，关于文士法利赛人和律法师。在路加福音当中是一个用了很大篇幅的一个话题，也今天讲到基督教里边这些假冒伪善的骗子、假师傅、假基督徒啊。接下来说，然后事情成为这样，有一天他在教导啊，这文士法利赛人在这里啊，然后说看哪啊，你看这里哈，在这里坐着，说他们是来自加利的各村庄和犹太并耶路撒冷，说然而主的能力临到谁？临到耶稣，让他施行医治。就在这个时候，然后看呢，有些人用褥子带来一个人，他是软弱无力的，瘫的原本是软弱无力。很明显，这个病呢是犯罪，因为后边耶稣说什么？你的罪得赦了，啊！你注意这一幕，耶稣在教导法利赛人和律法师，在这蹲着挑刺儿。耶稣教导，法利赛人也教导。耶稣来自加利利的拿撒勒，法利赛人和律法师有来自耶路撒冷，是吧？啊，名门之后。但主的能力在谁身上？主的能力在这场对决当中，主的能力在耶稣身上。而且圣经说，主的能力在这时候明显在耶稣身上，与耶稣同在。然后看呢，为了证明主的能力，一个瘫痪的人从屋顶连同床一块坠下来，这是一个非常震撼的一幕。屋顶咔嚓一下开了，一个人下来，就为行这个神迹。 这谁的安排？这是父神的安排，证明主和耶稣同在，不和那些人同在，对不对？主的能力在这件事在这件事上与耶稣同在，耶稣就是父神差来的，耶稣说的话，耶稣讲的道，耶稣行的神迹，耶稣解释的圣经都是对的。因为哥多前书也说过，那些自高自大，那些自认为自己很懂圣经的，那些自认为自己是名目，是 有名望之人的，上过各种神学的，你不要在乎他的言语，你看看他有没有全能，有没有权柄。因为神的国不在乎那些人的言语，乃在乎上面来的权柄。你讲的道真的有圣灵同的，真的有神迹奇事证明着，这就是说全能，全能，并且他们想要把他带进去啊，放在耶稣面前，却找不出什么方法带进去，因为人群多嘛，他们就上了房，把这个瓦片穿过，然后把床连同那个人一块放在耶稣面前。然后耶稣看见他们的信心，就说：“人啊，你那些罪被赦免了。”在马可福音当中说的更震惊，他们把房子拆了，啊，把房子拆了放进去。路加福音记载，他们把他从瓦片当中穿过，放在耶稣面前，这些人的信心被耶稣认可，因为他们希望自己的朋友能得救。他们抓住一切的机会，让自己这个朋友能得救，啊，能得救。然后耶稣看着他们的信心，就说：“人呐，注意着他，人呐，你那些罪恶被赦免了。”耶稣没有说你被医治，耶稣首先说什么？你被赦免了。也要说，耶稣的工作就是教会的工作，首先的工作就是赦罪，先谈认罪赦罪，之后再谈其他的事情。你先祷告他，让他认罪，让他得赦免。然后再给他其他事情祷告。教会面对来寻求耶稣的人也是这样，否则你就是本末倒置。这个病人呢，知道自己有罪，他的朋友也知道他有罪，耶稣更知道他有罪。如果信耶稣只是为了治病，就不会有这样一个大的神迹啊。二十一节，然后就开始议论，文士法利赛人说：“这个说亵渎话的人是谁？除了神能赦免，谁能赦免呢？”听这话啊，是吧？还引用圣经，而且呢，这句话是在心里说的，没让耶稣听见，但耶稣还是知道。其实弟兄姊妹，在旧约圣经啊，神也授权先知饶恕人的罪恶啊。那列王记下的时候，那个乃曼他说：“哎呀，我有一件事啊，愿耶和华饶恕我。”以利沙说什么？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这个平平安安的回去是什么意思？不就是你的罪赦免了吗？那不是一个意思吗？也要说他们不懂圣经的，他不懂圣经的。其实神在旧约的时候也授权人赦罪的，不光神能赦罪，神也把权柄赐给他的使徒、他的先知，有的。但这样基本的真理呢，这些人天天读圣经，他却说耶稣说的是亵渎，这只是最基本的真理。你可见这些人呢，他愚蠢至极，毫无恩赐，完全不配教导人圣经。在路加福音的这段记载当中，你会发现是一场对决，耶稣和法利赛人啊，辩论的一个内容就是人子，或者说今天来说，人子所授权的教会和门徒在地上有没有赦罪的权柄，有没有释放的权柄，对不对？马太福音曾经说过两次嘛，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释放什么？就是赦免嘛，对不对？所以神用这个神迹来证明耶稣说的这个事是对的。耶稣有这个权柄，真正的教会也有这个权柄啊。二十二节，耶稣知道他们的议论，就回答对他们说：“你们心里议论什么呢？哪一样容易呢？说你罪赦免了，还是说你起来行走，哪一样容易呢？”耶稣告诉我们，赦免一个人的罪恶比让一个瘫子起来更难，因为信仰的终极目的是赦罪，是永生，而不是在今世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过得舒服。你要知道，有很多的人他一直到死他身上都有病，但是他罪恶被赦免了，那这个人就没有问题。有很多的人他能活到150，活到200啊，零件换了，再杀死别人换个零件，但是他没有永生。所以说人应该追求赦罪，而不是单单的追求医治。你哪个地方不舒服，你眼不舒服，你头部，你哪个地方脚不舒服，腿不舒服， 这些当然你可以求神医治，但是你首先要追求赦罪。你追求了赦罪，那才是最重要的。24节，然而为了让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他就对那软弱无力的宣布：我吩咐你起来，拿起你的小床回你的家。他就立刻起来，在他们面前起来，拿走他所躺卧的，回到他的家，并且荣耀神。然后惊讶抓住所有的人，他们就荣耀神。你看两个都荣耀神哈，且被惧怕充满，说：我们今天看见不可思议的事情。神迹是用来证明讲道，神迹是用来证明耶稣的权柄，证明人子确实有权柄，有赦罪的权柄。而文士法利赛人虚假的教导不过是给人洗脑，使人担重担，奴役人，然后荣耀自己。他们讲道的结果是他们被荣耀，他们的宴席，但是耶稣讲道的结果是什么？父神被荣耀。你要明白，法利赛人想方设法让自己成为座上宾，被人尊重。你看他们的期望是什么？荣耀神呀，唯独神呀，是不是？只有神能赦罪，你怎么能赦罪呢？唯独神呀，是吧？安息日怎么能治病呢？对不对？打着荣耀神的旗号做完全相反的事情，对不对？耶稣所说所做的最终让神得荣耀。一个出于神的仆人，一场出于神的讲道，一个出于神的事工，让人认罪，让人得赦免，让神得荣耀。你拿着这些人的教义，今天你看那些教义嘛，那改动教义什么荣耀神，五个唯独，为神本荣耀神，他哪里荣耀？他最终是拦阻神嘛，拦阻神的工作嘛，打着荣耀神的旗号去拆毁神，打着荣耀神的旗号去亵渎神，打着荣耀神的旗号，唯独神的旗号去阻挡神。在今天这些宗派这些教义里边，没有属天的权柄，没有圣灵的恩赐，道讲的干干巴巴的，全是人的东西，绝不可能去赦免医治的。所以说呢，关于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什么权柄？捆绑魔鬼，赦免罪恶。人子不仅自己实行权柄，也将权柄赐给人，就是他的门徒和他的教会，就是那些遵行他命令舍弃一切跟随主的人，对不对？马太福音9章嘛，因为他将这样的权柄赐给人。马太福音16章，耶稣把天国的权柄赐给彼得啊，对不对？马太福音18章，耶稣把这样的把捆绑释放的权柄赐给教会，不听教会的就被捆绑，听的就要被释放。因为无论在哪里，有2-3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我在他们中间。只要一间教会是奉主的名同心协议的，主就在他中间啊。所以有人说2-3个人的教会不是教会，自己给上帝交账去啊。好，我们来读一下27节到32节。这是以后耶稣出去看见一个税吏，名叫利未，坐在税官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撇下所有的起来跟随了耶稣。利未在自己的家里为耶稣大摆宴席，有许多的税吏和别人与他们一同坐席。法利赛人和文士就向门徒耶稣的门徒发言说：你们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呢？耶稣对他们说：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悔改，乃是招罪人悔改。我们来看圣经其他地方，在马太福音9章也有记载，对不对？也是在行了这个医治的神迹之后。在马太福音当中呢，称这个税吏为什么？为马太，但是在这里叫什么？叫利未，对不对？你看27节，然后这些事以后他就出去了，他注意到一个税吏名叫利未，坐在税官上。路加福音特别提到他的名字叫利未。利未是什么意思？联合的意思，是雅各12儿子当中一个人的名，也是一个侍奉神的支派的名字。也就是说，这个税吏他原本是一个以色列人，他不是外邦人，他不是撒玛利亚人，他是以色列家迷失的羊。耶稣来就是要拯救这只迷失的羊。所以说耶稣后边说：我来不是招义人悔改，乃是招罪人悔改。一个人在地上悔改，在天上就要比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人子来正是要拯救利未这样的人。利未就是一个失丧的以色列人。为什么说他是失丧的以色列人？ 因为你看，实际上他在耶稣呼召他这个过程当中，他做的比彼得更好。他确实当了税吏，他确实成了罪人，但是当他悔改之后，他立刻舍弃一切跟随主，对不对？你就知道这个人他里边其实他是一个真正的以色列人，他只是走偏了。就对他说，你来跟随我。注意啊，他就撇下所有的跟随了耶稣，他没有任何的犹豫，他把这份工作舍了，他立刻跟随了耶稣。你需要注意，这个税吏利未在跟随耶稣的这个事情是跟上一件神迹息息相关的。为什么这个利未能舍弃一切跟随主？你要明白，因为人子前面这个神迹传遍，因为人子说人子在地上有什么？有赦罪的权柄。而利未要的是什么？我想赦罪。文士法利赛人他的教导上，文士法利赛人在那个时代讲，税吏永远不能得救。但是耶稣说，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这个税吏他是个罪人，他一直在从事这个税吏的工作，但是 他一直以来他心底里边他是希望能够得到赦免，他希望有机会能够进入永生。所以当耶稣行了那个神迹，耶稣说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你知道他为什么他能舍弃再跟随主？因为他得救的机会来了，他就什么都不顾了。在路加福音耶稣呼召立位的这一段过程当中，有一个更大的神迹，有一个人不容易察觉的神迹，上帝在人心里的神迹，就是一个罪人，一个税吏听见耶稣的呼召之后，立刻舍弃一切跟随着主。只要我的罪能得赦免，其他的不重要，只要我能进入永生，这个世界的荣华富贵没有任何值得留恋。所以耶稣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你来教会为了什么？你为了得救，你为了什么？你不能脑子里边天天光贪恋世界，指望教会在钱财上给你祝福。你不能脑子里边天天就是淫色，指望教会给你找个媳妇，指望教会，指望能占着教会就哎我这。初代教会的时候，有人为了耶稣舍弃了自己的父母娶妻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生命，只要自己能够得到永生。你知道如果有什么事情它影响你的赦罪得到永生，你就不要去做那个事情。还有什么比得救更重要的事情？对不对？还有什么比得救更重要的事情？在路加福音十八章当中，那个从小敬虔遵守一切律法那个少年官，最终因为纠结钱财的事情失去了永生。但是这个税吏马太他却不是这样的人。他为什么能把那份工作扔掉？因为他的一生只有一件事情，他想进神的国。所以说你知道耶稣为什么说在人不能在神之能，财主进天国是难的，对，少年官没进去，但是为什么利未进去？利未也是财主，因为在神不能在人凡事都能，只要神给你这个心你就能做到。那么什么对于你是你人生当中最重要的？有人是钱财，有人是名利，有人是优雅的生活，有人是想求一份爱情。但是无论如何，天国和永生才是你人生最重要的。如果你追求这些东西胜过你追求天国和永生，那么你就不能得救。第二九节，然后立位啊，为耶稣在自己的房屋里举办了极大，原来是大的惊奇的宴席，有一大群税吏，还有别的人，那肯定是别的罪人，对吧？他说，你说耶稣接纳罪人，与税吏和妓女一同吃喝，对吧？有别的罪人，说他们躺在一起斜着用餐，这句话什么意思？
福音书总说有一个门徒贴近主心，就是说他们吃饭的时候，犹太人和你吃饭，那是接纳你吃饭是什么？这个人躺在那个人肩膀，就这样，哎，大家躺着这样搂着这样吃，表示大家是弟兄，啊。税吏一看能进天国，那更多的税吏来，那肯定那妓女其他的罪人一看他都能进去，那我也想进去，就来了，对不对？然后耶稣也接纳了这些人，他说：“哎，你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呢？”实际上，耶稣不仅参加了这场宴席，耶稣也跟这些人相交了，你懂不懂？因为保罗说过，那作恶不悔改的，信耶稣还行了的，你不能和他吃饭，对不对？弟兄姊妹，这是罪人蒙召的时刻，这不是一场地上的宴席，这是一场天上的宴席。在天上，天使都要欢呼，你知道吗？因为不只有一个税吏进来了，有很多的税吏，有很多的罪人都进来了，在天上也要欢喜。我们看到耶稣坐在罪人中间，与这些蒙恩的罪人在神的国中，在门徒当中一同吃喝，这绝对是一个欢喜快乐的日子。然后有病的是，接下来有人说你该进食了，你不有病吗？这是进食的时候吗？这是天上都欢喜的时候，你为什么让这时候进食呢？你看那个旧约那个扫罗，本来以色列人乘胜追击的，他说今天宣布大家进食，谁不进食谁就遭咒诅，结果弄得本来是一场得胜的，弄得全部都饿了，最后就吃了血，对不对？所以你看这里，三姐，但那些法利赛人和他的门士却私下抱怨，向他的门徒说，你们为什么与税吏和罪人一同吃喝呢？你看这些人啊，他给耶稣的门徒说是他挑拨离间啊。然后耶稣回答他们说，健康的人没有医生的需求，生病的人才有。注意这两个词啊，健康的意思原文是正确纯全健康，有病是什么？错误虚妄。耶稣说，我来不是呼召公义的，乃是相反的，乃是使有罪的悔改。健康有病，一人罪人。看以西结束哈，以西结束我们前面讲过，大家去听。以西结束当中呢，神用三次用了很大的篇幅定义什么叫义人，什么叫恶人，而且来讲了怎么判定一个人得救灭亡，对不对？啊，义人转离他的义行恶，他不能得救；恶人转离他的恶行义，他就能得救，对不对？呼召罪人悔改，弟兄姊妹，是神一直以来从旧约到新约在做的工作。以西结束说的很清楚，神不喜欢恶人死亡。神不喜欢这些罪人死亡，只要他能认罪，他能悔改，像列位一样转移他的罪恶，撇下一切跟随主，上帝就不计较他从前做过什么，对不对？神从来都希望恶人能够离开罪恶去悔改。但是你看这个文士法利赛人，就像以西结书那些抱怨神的人，他说你们竟说主的道不公，对不对？他说主的道不公啊，啊，说这人怎么得，他悔改了凭什么不能得救啊？他不悔改才不能得救。我们知道神是给人机会引领人去悔改，除非这个人呀实在刚硬悖逆，他不悔改神才把他灭绝。文士法利赛人这种属魔鬼的人，他才不希望人悔改得救，他没有真理，不懂圣经嘛，神爱的他恨嘛，神怜悯的他们就不怜悯。这个时刻是大大得胜的时刻，是在天上天使都欢喜的时刻，他们却满心大怒，还让人进食，对不对？对耶稣挑刺嘛，你看挑的刺，哎，出身一位谁能赦免人呢，对不对？哎，怎么和罪人一同吃喝呢？哎呦，法利赛人进食，您的门徒又吃又喝，对不对？安息日为什么做不能做的事情呢？安息日为什么医病呢？对不对？不就这样吗？啊，路加福音第七章嘛，这个时代嘛，邪恶淫乱的时代，我们向你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举哀你们不哭啼，你该喜乐的时候不喜乐，对吧？你该悔改的时候不悔改。约翰来了不吃饼不喝酒，你说他被鬼附；人子来也是也喝，你说他贪食好酒，你没有智慧。智慧之子以智慧为师嘛，所以说啊，我们要以耶稣的心为心， 与耶稣同喜，与耶稣同悲，该喜乐的时候就喜乐，该悔改的时候就悔改，该欢喜的时候就欢喜，该哀伤的时候就哀伤，该吃的时候吃，该进食的时候就进食，这才是基督徒要做的。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五章的33节到39节。他们说，约翰的门徒屡次进食祷告，法利赛人的门徒也是这样，唯独你的门徒又是又何？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岂能叫陪伴之人进食？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日他们就要进食。耶稣又说了一个比喻，对他们说，没有人和把新衣服撕在一块来，补在旧衣服上，若是这样，就把新的撕破了，并且所撕下来的那块旧的，那块新的也和旧的不相称。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若是这样，新酒必将皮袋裂开，酒便漏出来，皮袋也就坏了。但新酒必须装在新皮袋里。没有人喝了陈酒又想喝新的，他总说陈的好。来看这个马太福音第9章呢，讲的是约翰的门徒来见，但路加福音这章讲的是法利赛人来见。啊，注意哈，38节。然后他对他们说，然后他们对耶稣说，那些约翰的门徒频繁的进食且做祷告，那些法利赛人的门徒也是如此，你的门徒又吃又喝。在这里哈，他还拉说是约翰，因为约翰当时是敬虔的代表嘛，对不对？来贬低耶稣的门徒。然后那一位耶稣对他们说，在新郎与陪伴之人在一起的时候，为什么要进食呢？但日子将到，新郎要从他离开他们被带走，那些日子他们要进食。在这场宴席当中呢，很多罪人悔改成为门徒，这就是新郎娶新妇的宴席。耶稣是新郎，那些归到耶稣里的一大群人，就在税吏和妓女，这是什么？这就是教会，这就是门徒，这就是心腹，对不对？这就是新郎娶心腹。娶心腹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听见新郎的声音就应该欢喜，所以这时候应该与主一同欢喜，因为天上也欢喜，因为新郎耶稣的门徒是见证新郎娶心腹的这些人，一个罪人悔改，天上都会欢喜，这时候为什么不喜乐吃喝呢？对不对？在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得上帝的恩赐，大大追杀非利士人的时候，扫罗让人进食，你不有病吗？对不对？你不有病吗？所以说你在这你会翻到，文士法利赛人无论他的祷告他的进食啊，只是为祷告而祷告，为进食而进食，只是作秀，只是表演，只是故意让人看见。看路加福音18章吗？祷告进食就是故意让人看见，把脸是路亚文第六故意把脸弄得难看，对不对？这样的祷告进食在神面前没有任何意义，就跟异教徒的祷告一样，没有任何区别。其实弟兄姊妹，你去看无论旧约还是新约，以色列人也好，门徒也好，有喜乐的时候，也有吃喝的日子，是不是？你看使徒行传2章嘛，那人啊，交接掰饼都在吃喝嘛，凭着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嘛。然后当初在教会遭受逼迫的时候，彼得被抓的时候，他们就怎么就进食，对吧？在旧约的时候看以斯拉姐进食，为了什么？更多是为了认罪悔改。在使徒行传保罗蒙召的时候，保罗也为自己的罪恶进食嘛，3天不吃不喝嘛，对不对？初代教会使徒行传13章差遣人出去传道设立长老的时候，也是进食祷告得着圣灵的旨意，对不对？耶稣都亲自做示范嘛。所以说在历史上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其实作为门徒，有进食的时候，有吃喝的时候，有喜乐的时候，也有忧伤的时候，有逼迫的时候，也有福音广传的时候，你不同的时候你做不同的事情嘛，你照着圣经嘛，你该认罪的时候你就进食嘛，然后认完罪悔改上帝接纳你，你就该吃饭吃饭嘛，对不对？36节。然后他给他们讲了个比喻，没有人从新衣服撕开做补丁放在旧衣服上，否则撕裂新衣服，然后那个从新衣服撕那个补丁跟旧的也不相称。耶稣的讲道和耶稣的教训以及耶稣所行的神迹就是新衣服，充满权柄，带着能力，非常奇妙，人家说这是新道理，没见过，对不对？文士法利赛人的讲道教训还有他们的遗传，他们对律法的解释以及他们对进食祷告和安息日的这些解释都是旧衣服，错误荒谬且没有圣灵的恩赐，而且都破了。两者根源不同，一个出于神，一个出于人，没有调和的可能。 唯一的选择就是把旧的扔掉，穿新衣服。你只能舍弃旧的，你要么听耶稣的，要么就顺从这些魔鬼的。你不可能把圣人的讲道跟这些人都拆在一块儿，对不对？你今天我能跑三的教会讲道吗？那是不可能的。我能给那些不回来人讲道，把我的教训和他们结合在一块儿，那是不可能的。很多人那时候我见过那三字的，包括其他宗派的，他听了我们教会的讲道，他把那些责备罪恶的他给去掉，他刚拿那些讲的记下来，上他那里边得荣耀，那是不可能调和的，啊。并且没有人放新酒到旧皮袋中，否则新酒将把旧皮袋撕裂，并且它将流出，酒袋也毁掉了。相反，新酒必须装在新皮袋里。耶稣的教训和耶稣所行的事情是新酒，文士法利赛人他们的教训是旧酒，然后装酒的皮袋是人，旧人他没法接受耶稣的教训。最后什么气急败坏是吧？耶稣最后在安息日医治了一个人的那个手臂，他怎么气急败坏要杀耶稣，对不对？但是新人呢会听耶稣照着去做，所以新酒必须装在新皮袋啊。39节，且没有人喝完旧的想要新的，因为他会说，注意他会说，旧的才是好的。一个喝惯了旧酒的人不会接受新酒，一个习惯了假冒为善、充满错谬的什么要义啊、什么活出来行出来啊、什么在三字生命行的道理的人，他在谎言里泡久了，他会怀念旧的，他总是会回到旧的里面，对不对？他总会想，哎，我从前多好，对不对？哎，我从前在世界上多好，我从前活多么开心，哎，我从前你看行出来活出来，我从前在三字教会也很好啊，我从前在那宗派里边，你看那时候我，对不对？总是怀念旧的好吗？对吧？这些旧的教义啊，他总是怀念嘛。你看一激动就像狗一样摇起来了，所以耶稣屡次拿出新酒，他们用旧教训来抵挡耶稣啊。你往后看哈，耶稣让那个人手复原了，他们彼此大怒，满心大怒，彼此商议怎样去处置耶稣。往上你。所以说我们看到耶稣说的没错，后边耶稣即使行了神迹证明自己正确了，他们这些旧皮带还是破了，他们还是说喝过新酒还说啊旧的好，对不对？还有那些错误的好，对不对？这就是耶稣说的嘛。好，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路加福音第六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有一个安息日耶稣从麦地经过，他的门徒掐了麦穗用手搓着吃，有几个法利赛人说，你们为什么在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情呢？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着大卫和跟随他的人饥饿之时所做的事，连这个你们也没念过吗？他们怎么进了神的殿，拿陈设饼吃，又给跟随的人吃，这饼除了给祭司以外别人都不可吃。又对他们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看第一节到第五节啊，说然后事情成为这样，在安息日耶稣从麦田经过，他的门徒摘取麦穗用手搓着吃麦穗，然后某些法利赛人说，你们为什么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情呢？这个搓麦穗的动作啊，哎，他就根据律法他判定这不合法啊，他的根据是什么呢？啊，何工都不可做，对吧？你去看旧约关于安息日的经文哈，这些经文出埃及记的12章、20章、申命记5章、耶利米书17章，里边是安息日强调什么？你往上一下，让你的仆婢、牛驴都得安息，在安息日不要担担子进入耶路撒冷的门。安息日强调的是什么？让平日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安息，不要把重担在安息日带进耶路撒冷，带进神的家，带进教会嘛。本身六天就够累了，在世界上。在安息日为什么要更累吗？神设立安息日的目的是让劳苦的人得安息啊！你看创世纪第三章嘛，讲到挪，第三章讲到什么？地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终身劳苦才得吃的，是吧？你必须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只等你归了土。创世纪第五章嘛，挪亚出生什么？这儿子必为我们的操作和我们手中的劳苦安慰我们，这操作是因为和劳苦是因为耶和华咒诅地啊。也就是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是你们得安息，对吧？你们要谦卑学我的样式，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所以安息日的本质啊，就是平日劳苦，主日安息，而不是更残酷的去压榨他们，以至于饿了搓个麦穗吃都不可以，你不是有病吗？那利未记第19章和23章，上帝不让人割田田角角，也不要失去遗落的，这些不就是给这些门徒吃了吗？对不对？这些门徒舍弃接跟随主，他都没有财产， 这些路边的这些甜酒就让他们吃了，你为什么不让他们吃呢？对不对？你为什么要打着安息日的旗号去割禁甜酒呢？对不对？问题是你不搓麦穗你怎么吃啊？你直接插到胃里吗？你们有病吗？你不搓你怎么？你告诉我你不搓你怎么吃啊？你不搓怎么吃？第三节，但耶稣对他们说，你们甚至没有念过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在饥饿的时候做的这个事情吗？他进了神的家，拿陈设饼吃，只给那些跟随的人吃，这饼除了祭司之外其他人都不可吃。他又对他们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你注意看旧约撒母耳记二十一章，大卫和的跟随者来找这个亚西米勒要饼，亚西米勒说没有普通的食物，只有圣饼，少年人没有性行为的时候才可以吃。大卫说三日没有，因为逃难哪有时间去做那些事情，说这不洁净吗？也就是说在旧约的时候祭司就解释得很清楚，你在家里没有饭吃嘛，他只能到圣殿求助嘛，他在逼迫当中，然后这时候是可以给他了，对不对？你在家有吃有喝，你天天想着那些什么性生活的事情，那你就不配去吃这些东西了，对吧？大卫那时候逃难，他这些人都没有时间搞这些事情，他就可以吃啊。大卫和跟随的少年人呢，在缺乏当中，在逼迫当中，祭司也查看是洁净，然后就可以吃。这个行为圣灵说是对的，要不记载在旧约圣经当中吗？所以根据这里的原则呢，耶稣和他的门徒在饥饿的时候在路边摘麦穗，这个完全没有问题啊，对吧？无论在哪条律法都站得住嘛。另外一个事情你要注意，弟兄姊妹，当你应用律法的时候，你责备人，文士法师在引用安息的律法责备耶稣门徒，无论你应用律法的时候，弟兄姊妹，你要记住个原则，律法当中所有的条例其实终归归于两条条例做总纲。第一个是尽心尽意尽性爱主你的神，这是第一的，是最大的。然后怎么样，跟第一条一样，怎么实行第一条？爱人如己，爱弟兄如同自己，对不对？你解释圣经的时候，你引用圣经的时候，你拿圣经指责弟兄的时候，你出发点是什么？你是敬畏神爱弟兄呢，还是恨弟兄，恨不得让弟兄吃都吃不着呢，对弟兄毫无怜悯，你只是为了嫌你懂得多啊？你看到耶稣的门徒缺乏，甚至不得不去摘麦穗搓着吃的时候，你为什么不把他接到你家里呢？对不对？你为什么不做呢？你为什么不给他吃呢？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啊，王对那些被咒诅的人说什么？离开我，进入那为魔鬼和他使者预备的永火里，因为我饿了你不过吃，我渴了你不过喝。后边一连串的什么？你不接待我，对吧？在邪恶淫乱的时代，很多人啊，他不按照圣经去怜悯、去帮助那些因为传道、因为侍奉主陷入困境的人，反而用恶言羞辱他们，甚至诡诈的引用圣经来给他们洗脑，拒绝帮助他们。这些人不要进入硫磺火红了，对不对？有的人很恶，那传道人娶了妻子，他说按照圣经你应该给彩礼，你按圣经都有彩礼，你说他恶吧？有的人教会让他帮教会做到事，让照顾孩子，说哎呦，咱教会不是讲因信称义吗？我就怕我一做了就行为称义了，所以不能帮你，对不对？他自己的孩子天天追求世界，然后教会让他帮忙，他说哎呦，你这不追求世界的事情吗？我怕做了犯罪呀，对不对？对不对呀？他也是引用圣经，没错，他引用圣经，但他这种引用圣经只能让自己下地狱，你知道吧？所以说啊，弟兄姊妹，你今天啊，这弟兄姊妹之间辩论啊，我们之间争吵就是有辩论的，或者甚至是有辩论有争吵的事情，大家拿圣经说话，你拿圣经的时候，你想你出发点是什么？你在引用圣经，你引用圣经呢，是怜悯弟兄呢，是为了教会的事工做得更好呢，还是纯粹的就是想拆毁教会的事工？你要想清楚。你引用圣经是圣灵感动你引用圣经呢，还是你有恶心引用圣经呢？你要想清楚。不是什么人都能引用圣经的，不是什么状态下都能可以拿圣经说事的。 你引用圣经只能是出于敬畏神，出于爱弟兄，出于让教会更好去做人。你不能怀着恶心引用圣经啊。另外一个哈，你看希伯来书第七章，我们再联合三本记关于大卫这件事情。希伯来说，我们的主分明是从犹大出来的，但这支派摩西并没有提到祭司。大卫是犹大支派的，律法规定只有亚伦后裔的才能做祭司，才能吃饼。耶稣是犹大支派的，并不是亚伦的后裔。然后耶稣成为祭司，不是照着肉体的条例，乃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是不是跟这件相似？对吧？实际上这里也隐含着这些。大卫在安息日进入圣所吃祭司的饼，这个事情其实跟耶稣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不照着亚伦的等次在圣殿侍奉，他其实在原则上是相似的。然后耶稣宣告说，对他们宣告，人子是安息日的主。什么意思呢？就是怎么解释律法，怎么应用律法，安息日该干什么，人子说了算。因为律法是谁写的？人子写的。所以接下来耶稣这句话说得很清楚，耶稣说人子才是安息日的主。你们是什么东西啊，在解释安息日？你有这个权柄吗？你知道什么是安息日吗？所以接下来呢，你会发现第六节到十一节还有个神迹，在安息日医治一个枯干的人。父神安排这个神迹，只要证明耶稣对安息日有权柄啊，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好，接下来看一下个什么，路加福音第六章的六到十一节，又有一个安息日，耶稣进了会堂教训人，在那里有一个人的右手枯干了。文士和法利赛人窥探耶稣在安息日治病不治病，要得权柄去告他。耶稣却知道他们的意念，就对那枯干的一只手的人说，起来站在当中。那人就起来站着。耶稣对他们说，我问你们，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呢？他们就周围看着他们众人，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他们就满心大怒，彼此商议怎样处置耶稣。然后马太福音第十二章有哈，有不同的话，不同的侧重点。还有马可福音第三章，看到没有？你去看，去对比啊，找侧重点。第六节，然后事情成为这样，在另一个安息日，他进入会堂且教导人，并且在那有一个人，他的右手是枯萎的。我们看这个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说枯干一只手，但是路加福音强调是右手啊。在圣经当中呢，你去看撒母耳记第十一章、撒加利亚书十一章，还有马太福音五章、马太福音第五章，这个右眼和右手在属灵上是有含义。右眼和右手指以色列人他属灵上的这个肢体。右眼和右手，右眼瞎掉，右手枯竭呢，就意味着他属灵上枯竭了，他没有能力在教会做工作，知道吧？他的手废了，对不对？然后第七节，但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且窥看他是否在安息日治病，要寻找把柄去指控他。弟兄姊妹，这绝对是魔鬼，因为他们知道耶稣有能力行这个神迹。耶稣还没行，他就知道耶稣能行了，知道吧？他就等着耶稣行神迹，然后故意引导耶稣在安息日行这个神迹，然后再给耶稣扣上干犯安息日的罪名。所以说这些人呢，对神迹、对圣灵的恩赐毫不尊重，他们只关心他们的遗传和教义能不能捍卫。他们喝了舅舅就一直说舅舅是好的，这种人今天也有啊。诗篇三十六篇说，恶人的罪过在他心里说，我眼中不怕神，他自夸自媚，以他的罪孽终不显露，不被恨恶。他口中的言语尽是罪孽诡诈，他与智慧善行已经断绝，他在床上图谋罪孽，定义行不善的道，无憎无恶事。第八节，然而他知道他们的意念，向有那个枯干手的人说，你起来站在当中，他就起来站着。这就让当中做一个见证嘛。然后耶稣对他们说，我问你们，在安息日行善或行恶，拯救生命或毁灭生命，哪一样正确呢？注意哈，注意这个事情哈。弟兄姊妹，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原因哈，就是说你解释圣经、应用圣经、解释圣经是否正确，你要注意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和出发点。你解释圣经是为了救人灵魂，还是为了害人灵魂？你解释圣经 是为了证明你的人的教义，还是为了拯救灵魂？你是为了向弟兄行善，拯救他脱离罪恶，还是压制着给他洗脑，伤害弟兄？你是建造教会，还是破坏教会？你的出发点是恶的，没有怜悯，也不希望弟兄得救。你不希望出于圣灵的讲道和言论传开，那么你引用圣经，你讲圣经就是作恶。一个右手枯干的人，他需要医治。你明明知道这是他唯一可以得救的机会，你故意毁掉这场宴席，你就是彻头彻底的魔鬼，无药可救的魔鬼。格林多前书第八章说啊，论到偶像都有知识，但是如果纯粹认为知识就让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造就人。如果人知道自己知道什么，按照他所道的，他所知道，他仍不知道。你们要谨慎，恐怕你这自由竟成了那软弱之人的绊脚石。因此基督为他死的那软弱的弟兄也因为你的知识沉沦了。你们这样得罪弟兄，伤了他们软弱的心，就是得罪基督。所以食物若叫我弟兄跌倒，我就永远不吃肉，免得叫我弟兄跌倒。因为怎么样，我传道这么多年，我在教会中也见过这种事情，就有的人自己没有恩赐，他抵挡有恩赐侍奉主的人，其实他都是为了显摆他的教义，显摆他的知识。其实这样的人什么都不懂，他也根本就不懂怎样使用真理。弟兄姊妹，比起你去讲真理，更重要的摆在前面是你要懂得怎样使用真理，你要懂得在何种情况下该使用哪些真理。你讲道也好，你解释圣经也好，一定要为了拯救人造就人而查考圣经，而不是为了显摆知识，纯粹是为了黑人家啊。那些凭着对人的遗传、对教义的热衷起来挑动攻击的，并不是为了拯救灵魂，其实他们根本不在乎人的灵魂，他只是显摆自己比别人有知识。他们不惜拆毁圣灵的事工，贬低圣灵的事工，他把耶稣的事工贬低为有罪。我讲一个事情啊，这个改革东西二元主义啊，在中国教会影响力比较大，我在他们的培训班待过几年。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当年来了一个很有恩赐的一个教师，一个传道人。当时这个传道人也在这个真理上给了我很大帮助。他就不同意他那什么教义嘛。然后那个培训班那个校长啊，他们就经常说，人本的讲道啊，我们才是神本啊。你讲悔改，他说，哎，你怎么讲悔改呢？悔改是人呀，是出于神，人怎么能悔改呢？你看。他们既不能讲悔改，甚至更搞笑，他说我们一起宣告没有魔鬼了，魔鬼已经被捆绑了，没有魔鬼，没有魔鬼，在喊着没有魔鬼。你看到没有？当时那个传道人在讲道的时候，他每次就在旁边盯着，要不突然给那传道人安排一场讲道，传道人还没预备呢，就等着看他出丑。他们就像这些文士法利赛一样，就故意发孬，你知道吗？就故意给你个难，给你个试探，让你往前跳，对不对？让你陷到两难之地。掌口神本爱神，背后做的全是魔鬼的事情啊，对不对？哎，安息日啊不可行善啊，安息日不可错麦穗啊，对不对？人怎么能赦罪呢？对不对？然后他们环视他，环视着他们啊，他就思维看着他们，向那右手枯萎的人宣布，伸出你的手，那人做了，他手被复原了。他们就被大大的愤怒充满，并且彼此商议如何对付耶稣。往上讲，你说耶稣能不知道他们会这么做吗？那你知道他们会，他今天也说你知道这些恶人他会试探你，会害你，你不还得传道吗？你不还得该传道该建教会建教会吗？你是不能退缩的。就像耶稣明知道这是个坑，他还得往里跳，为什么呢？因为要让上帝的真理存在众人当中。有的时候传道就是这样，明知道这是个坑，你还得往里跳啊，对不对？因为没办法，这是我们的工作啊。你还真不能去计较这人怎么对待你。所以说呢，耶稣对于这个往上到了。这个救人啊，这个喝了旧酒啊，总说陈酒好，这个比喻是真的。这些人你会发现他就这样了， 我们这么多年呢，发现很多人，他听了教会的讲道，他知道出于神，但他又回去喝旧酒了。为什么呢？因为里面有情欲，有罪恶，有热衷于人的遗传，对吧？所以说无药可救。耶稣说，这个门徒说，法利赛人听见这话不服，你知道吗？耶稣说，任凭他们吧，因为瞎人领路的，瞎子领瞎子，两个人都要掉到坑里。有些人你改变不了他的，但是道还得传。好，我们来看十二节到十六节，第六章十二节到十六节。那时耶稣出去上去山上祷告，整夜祷告神，到了天亮，叫他的门徒来，从他们中间挑选十二人，称他们为使徒。这十二人有西门，耶稣又给他起名叫彼得，还有他的兄弟安德烈，有雅各和约翰，腓利和巴多罗买，马太和多马，亚拉菲的儿子雅各和奋锐党西门，雅各的儿子犹大和卖酒的加略人犹大。我们来看看十二节说，然后事情成为这样，那些日子他出去进到那山上祷告，并且是整夜持续的向神祷告。你注意哈，十二节说的这件事情，就耶稣祷告这个事情，承接了上面和下面的事情。上面是什么？文士法利赛人要准备对付耶稣了，然后耶稣就为接下来发生的要拣选使徒的这个事情整夜祷告。知道这两件事是连在一块的。十三节，然后当白天来临，他呼唤他的门徒，就从中间为自己挑选了十二个，且命名为使徒。为自己挑选，为自己挑选。我们需要注意哈，耶稣整夜的祷告是在寻求圣灵的旨意。使徒行传说什么？他借圣灵的吩咐拣选使徒。我问一下，耶稣需不需要整夜祷告？如果按照他神儿子的名分的话，其实他只要祷告上帝就听。耶稣整夜祷告是给我们做示范，你知道吗？有些事情我们也要这样。在路加福音当中，在这里强调，耶稣是在文士和法利赛人决定对付他的时候，决定要通过控告除灭他的时候，然后上山整夜祷告。啊，为什么？因为耶稣知道他上十字架的倒计时开始了。从这一刻开始，耶稣就要耶稣就要死了，你知道吗？从这一刻，耶稣知道这些人一定要把他弄死了。从这一刻呢，他就必须要拣选使徒了。因为从这一刻开始，就是耶稣上十字架倒计时，他要按照圣灵的吩咐拣选这十二个人做他传道受死复活的见证。当然其中有一个人也直接推动了他上十字架，就是犹大。所以说呢，使徒的原文是奉差遣的人。看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一章，使徒是记载耶稣一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从施洗约翰直到耶稣上升的日子为止，一直与耶稣同在，这些人就是耶稣复活的见证人。在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八节，耶稣说这些人将来要坐在以色列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他们要在未来成为十二个支派的首领。十四节，西门就是他又取名为彼得了，和他的兄弟安德烈，和雅各，和约翰，和腓利，和巴罗多买。你注意哈，这些人在四福音当中有不同的名字，他们其当中有的人是被耶稣改名的。耶稣在旧约的时候给亚伯拉罕跟雅各改名，这些被耶稣改了的名字也就意味着他人生的轨迹改变了。他们从侍奉世界侍奉人变为侍奉神，走上属天的道路。啊，西门是听见，彼得是什么？石头，磐石。耶稣要将教会的磐石建造的像彼得这样的人身上，把天国的钥匙，就是赦罪的权柄给他，捆绑魔鬼和赦免罪恶的权柄给他。然后呢，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的时候，他在弟兄当中为首。啊，使徒行传十五章呢，他是神在弟兄当中拣选的为首的人，也后来也传福音给外邦人。这个巴罗多买呢，就是拿但业，多罗买的儿子巴罗多买。啊，十五节，马太和多马，和亚勒菲的雅各和西门，就那被称作奋锐党的。马太就是这个税吏立位，啊，马太啊，立位是联合。马太什么意思？马太是耶和华的礼物，马太就是旧约的马他提亚，耶和华的礼物，啊。雅各呢，雅各的这个犹大呢，就是达太啊。这份名单呢，和使徒行传第一章这个名单是一致的啊，除了犹大没有了啊，除了犹大没有了。我们需要注意哈，关于加略人犹大。选召犹大做门徒，啊， 还有一个犹大，加略犹大。其实犹大是圣灵指示耶稣选的，而且呢四福音都提到耶稣起初就知道这个犹大是不信，不信呢他还要卖耶稣，但是耶稣还是按照圣灵的吩咐选了他，并且十二个使徒出去做工的时候也给他赶鬼的权柄。十二使徒所有的权柄和名分犹大一样不缺，而且犹大呢更是管钱的啊，更是管钱的。往上讲，这个四福音当中呢啊，往下记载，路亚福音记载，在路亚福音二十二章记载犹大怎么卖的耶稣啊，为了赢钱，而且呢设置计谋，趁众人不在的时候卖耶稣，而且以亲嘴为口号暗号卖耶稣啊。所以说犹大这个人你注意哈，他来到神的家，他也见识过天国的全能，但是他是贪爱钱财，贪爱钱财，他就像我们教会的有些人 有的人一样，见过属天的恩赐还贪爱钱财，为了钱财卖主啊。在基督徒当中呢，做生意卖摩托跑啊，还有一些在基督徒当中干直销的，这些人见过圣灵的恩赐还是卖主。而且呢这些人呢在教会当中呢，我们这里也知道他设计巧妙的计谋害教会的弟兄姊妹，教会当中也有这种人，弟兄姊妹这种人是免不了的。因为上帝当时呼召人来教会的时候也任凭这些人进来，你明白吗？就像上帝当年一样犹大进来一样。但是你要注意一点，虽然免不了，但是这些人他是要担自己的责任的。人子必要去世，正如经上所指的他所写的，但卖人子的有祸了，那人不如不生在世上。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呢，耶稣讲了在末后的时候，有教会当中有很多人会被那些假基督徒作恶的基督徒绊倒，对不对？但是绊倒人的有祸了。如果一个弟兄一个姊妹岂不是爱主的，你把他绊倒，那么你的结局就要把你绑起来扔到海里，扔到海里啊，往上讲，你的结局就要扔到海里。所以这些年呢，我见过很多的人，不管是我们教会还是其他的教会，他明明的看到上帝的大能，他明明的见识到天国的全能，他还是贪财作恶害弟兄姊妹。那么这样的人是他就是犹大，他没法得救。这样的人我也知道，你无论是多少次给他机会，他仍然会害我。这样的人不如不生在世上倒好。所以说弟兄姊妹，这件事情告诉我们，上帝呢呼召门徒进入教会，上帝也给人权柄，给人恩赐，让人看到神迹，但上帝呢也允许魔鬼进入教会。一方面呢我们要警醒祷告，免得被魔鬼之子所害，免得入了迷惑；另一方面呢要警惕自己不要成了魔鬼，不要像犹大一样因为贪财因为作恶去害弟兄姊妹，去损害教会，否则呢你就是犹大，你一定要灭亡。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